三章，我们要从第一读到第五节。我想请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弟兄姐妹起。
鸿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敬中，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
好，今天读经就到这里。我愿你今天就听神的话语。下面把时间交给蒋亨利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祝你平安。很快啊，三个月就过去了。我回台湾，我觉得做了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我人生38岁。第一次在台湾讲道和分享。我是觉得我中文不是很好哦，那么所以比较不想要到台湾去讲道哦。那没想到这次破例了，那后来也分享了，也发现哦，就是如此哦。感谢主。那么另外，那么我也很感恩，就是我相信可能各位都知道，我申请了奖学金，那么我也拿到了哈。其实这一次我在台湾，我有跟神祷告讲说，如果没有奖学金，我就不想回来了。主要理由不是因为钱的问题哦，主要理由是因为我发现师母的爸爸哈，我的岳父哈，年纪越来越大了，那我发现到他以前中风过哈，所以他的右手比较不灵光，那我们看到他所开的车哈的右边基本上都是有划痕哈，就是给擦到或是刮到，那我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发现到有些时候他开车他会很累哈。那很累的时候呢，那我就帮他开了。其实我也不太敢在台湾开车，因为台湾好多机车。那各位如果台湾的弟兄姐妹都知道，可是后来我也开了。那但是我也感谢主，后来也拿到了。那其实各位可能要知道一下，那奖学金的主要条件就是他是资助我的学费。那可是呢是要偿还的。那偿还就是未来毕业之后一定要回到亚洲。这其实也是一直以来我的一个很大的心愿。如果可以在台湾的话，我就在台湾的对岸到对岸去服侍，反正因为我是马来西亚护照，所以两边都不方便，只要哪个地方方便我到对岸去的，我就到哪里去，那大概就是这样子。感谢主。今天可以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在希伯来书3:1-5，超越摩西的耶稣。开始之前我们起来祷告。主啊，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向主你向感恩。主啊，我们今天因着你坐在天上，主啊，你成为那大祭司，你为我们代求。也记得主啊，你一次过献上自己，你一次过完成这个救赎计划，你一次过的为我们舍身流血，钉死在十字架上。主啊，也记得我们才能够一次过的透过你的祭回到上帝的面前。主啊，来到这里，主啊，我们求主你自己透过你的话语，借着你圣灵，你向我们说话。主啊，求主你使用仆人的口，让我传讲能够清楚，能够让人听得明白。感谢赞美奉爱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我在台湾的时候，我有机会到台湾的莺歌，那么台湾弟兄姐妹可能大家知道，那么台湾的莺歌参观了那里的有一个叫做陶瓷的博物馆。在陶瓷博物馆里面，我发现到很多很多的产品，其中有一个产品让我比较引起我注意的，它的题目和博物馆把它命名为神人宫乐，公公的公哈，然后喜悦的乐哈，神人宫乐。那我们基督徒当我们讲到神人宫乐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未来在新天新地里面不用上班哈，不用赚钱哦，孩子也不用照顾那种的神人宫的情况哈，大概是这样哈，像我这样子的哇，感谢主，赞美主。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象啊，那到底他们是怎么解释神人宫的这一份事情。那我给你们看我看到什么，我看到这几张图，观音菩萨神人宫第一张，观音菩萨， 那第二章哈，鸡公哈，那么鸡公，那第三章呢是关公，关公啊，鸡公，观音菩萨，神人公院。他怎么解释神人公院呢？他旁边有一排字哈，那么是这样写的，他说这是某某人的作品，这作品的特别在他有高超的技术，能够把这些看起来非常严肃的偶像打造得非常生动以及表情丰富。当我看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站在那里很久，我还想，如果是我们人可以把这样子一个看起来本来很严肃的偶像打造成为非常生动表情丰富的话，我就不知道那到底是我们把观音菩萨、关公、济公还有土地公想得特别的严肃，还是本来这些普音和观音菩萨、关公、济公、土地公自己告诉我们讲说他们本来就是一位非常严厉的神？你觉得是他们自己告诉我们，还是我们自己把它打造成很严肃的？我要想这个问题就好像最近很流行的电影如果各位像我一样读书读累的话，会稍微看看电影的话最近有一部电影叫做《悟空传》，我怕讲的不大清楚，《悟空传》，孙悟空，《悟空传》。那电影版的《悟空传》今年很特别今年很特别，除了是改真有名的小说《西游记》之外也带出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他们把孙悟空今年拍的非常一年比一年拍的更加的无厘头，更加的爆笑，更加的搞怪。而今年有一个非常吸引人的题目吸引人的想法网友讲的，就是今年的孙悟空主演的主角是有历史以来长得最帅的，这个叫彭于晏以前曾经演过孙悟空的，包括周星驰王普甄子丹林更新、郭富城他说今年这一个是长得有史以来最帅的。弟兄姐妹们，讲到这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不管是我们今天我们有很高超制造偶像的技术，或者是今天我们能够把经典小说《西游记》改成为无厘头爆笑搞怪的戏码，你会发现之下的人和事物的价值观以及他们的意义都是我们给的，都是我们人所赋予的。而这些的事情、这些的事物没有办法从我们人的价值观之外，没有办法存我们的审美观、理性、感性之外找到他们的生存价值意义，你发现不可能的。因为他们的审美观、他们的想法、他们的理性、他们的感情都是我们所给他们的，他们没有办法超越我们的理性去得到自己的价值观，除非我们给他们。弟兄姐妹们，在这里也带出了另外一个主题，除非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本身是被神所超越的，看出那在天上有不一样的价值观，要不然我们永远只能够停留在这种地步里面，帅、美、高富帅，没有办法从天上的角度看到地上的价值观的一些不好的地方。这就好像我在台湾的时候，各位可能都知道我的孩子Matthew 马太他在台湾老正当我就觉得说感谢主不在美国在台湾至少可能好一点我把他送去医院没有看了医生什么都看这个医生却告诉我们讲说没有办法断定他的脑部是否会继续出血，只能够留院继续观察，并要求他自己慢慢的复原我在当时才发现原来我们人是多么的渺小，虽然我以前知道，但我真实的发现到讲说人是这么的渺小，连医生最好的医生都不能够给我保证。而那一个时候我发现我只能够做是什么，求天上的父神去保护我的儿子。弟兄姐妹们，当人生真正遇到苦难的时候，就像这个 Houston我告诉我自己不要哭，一回来就哭了，真的很讨厌。所以我在每天的讲道我都不鼓励弟兄姐妹去听了。有人告诉我你哪里有讲道吗，我说千万不要听，你会听到一个人一直哽咽，那就不要听。就像修身的水灾一样，我们才会发现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用人的理性去了解、去断定水从哪里来， 水又往哪里去，我们根本就做不到，人太渺小了。所以弟兄姐妹们，人在短暂的世界，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需要一个外在超越性的帮助。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一样，希伯来书三章一到五节告诉我们说，当时的教会正在面对逼迫。他们告诉我们讲说，他们面对什么逼迫呢？他们说他们的信仰忍受大增长，他们有各样的苦难，他们被毁谤，他们遭患难，他们自己的家业都被人抢去。发现在如果发生在这个时代，我相信我们早就离开教会了，可他们却很真实的发生在他们的身上。而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勉励他们，一直劝勉他们，跟他们讲说，你们要尊重所听见的道理，你们不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你们要谨慎，免得中间会有人存着不幸的心把永生神离去了。你们要天天彼此相劝，你们要天天不可停止聚会。但现在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却只能够安慰别人，我们却不能够像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子的告诉他们，要守当时的道，也不要停止聚会。他们为什么可以做到？因为希伯来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他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所依赖的不是地上的安慰，我们所依赖的是来自那天上大祭司的祷告。这是为什么说在希伯来书三章一到五节里面，我们看到作者把耶稣基督和旧约的摩西做了一个的比较，要让教会看见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超越了摩西。而在经文里面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我们看到作者他用地上和天上做了一个的对比。圣经告诉我们讲说，他为了安慰当时在地上受到逼迫的犹太基督徒，希伯来作者这样子的称呼他们，他说，你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弟兄姐妹们，我们很少会用这个的称呼，英文是 Heavenly Calling， 天上的呼召。我们很少会用这种口号来称呼我们弟兄姐妹。我生长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人的中文是跟马来文息息相关的，也跟英文息息相关。换句话说，不管是男的是女的，男的我们就叫 Uncle， 女的就叫 Auntie， 大概只是这样。在台湾，我的师母告诉我讲说，长辈是有不同的称呼，比你跟你同辈的，大一点叫哥，再大一点叫他叔，再大一点叫伯，再大一点叫爷爷，你要记得。所以我们这次我们回台湾吃饭，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有个朋友跟我的朋友的父亲同年龄的，他经常叫他叔叔你好，我的朋友就一直很介意，因为他称呼错误了。所以弟兄姐妹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通常都会叫某某弟兄、某某姐妹，我们很少很少会用到同蒙天召 （Heavenly Calling）， 除非我们看到希伯来作者他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他要告诉在地上的教会，你们是有天上的身份，不要忘记我们是属于天上的公民，不是属于地上的公民。希伯来作者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是天上的公民。他要弟兄姐妹记得讲说，我们有来自天上的呼召，我们不是在和地上的就业制度，我们不是在和地上的大祭司联合，我们是以天上的大祭司把自己一直献给神，把自己一直过的完成救赎，并且在天上为我们永远代求的耶稣基督联合。这是为什么说希伯来作者后来就把耶稣基督和摩西做一个对比，因为当时的犹太基督徒他肯定认识摩西的。如果我们看旧约的出埃及记十四章，我们不会看整个经文，我稍微碰一下就好了。你们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过红海的时候，摩西就伸出他的手来，新在和本的翻译是伸出手，旧的和本是伸出杖，不管是杖不管是手都一样，伸出手来水就开了，以色列人浩浩荡荡的在水的墙两边行走，对不对？ 这个的神迹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想得懂，也拍不出来，就是如此。然后呢，当埃及人经过的时候，水就怎么样把他们淹灭了，并且他们一个人包括马车所有军队都怎么样淹在海里面，都死去了。请各位注意哦，当我们太熟悉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回家跟我们孩子传讲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的故事当成是一种的道德的行动，但是我们却忽略了里面有更深的意义，而我们所认识的其实却不够全面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认识不够全面呢？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章一到四节里面，他重新的解释以色列人过红海事情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对出红海的事提出了另外一种重要的看法。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海里受洗归了摩西。他说受洗归了摩西。你们记不记得我最后是在美德教会讲道的时候哭得最惨的那一次，最后一次我离开之前，哇，很不舍得大家，就是哭，就哭，就哭。我同样的道在台湾讲，就比较 没这么酷了，可能感情不一样了。我就是想，就我不要哭，后来还好没哭。你们记不记得我告诉过你们讲说，保罗每次提到洗礼都跟什么有关？复活有关。为什么洗礼跟复活有关呢？他告诉我们讲说，当头进到水里面的时候，一表怎么样？我们死了。我们是有点浸信会的背景，在洗礼的时候，所以整个人到水里面去，真水再上来，精水你大概要知道我死了，我的老我死去了，上来的时候怎么样象征我的怎么样复活了。换句话讲说，你用这个角度再去重新读出埃及的故事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些的以色列人本来就像埃及人一样要怎么样要死的，他们经过红海的时候本来是要死的，后来神把他们救了过来，他们就重新复活，并且他们经历了上帝的救赎。旧约的故事里面，红海就预表了新约，我们透过洗礼，我们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象征性的对比。所以希伯来书和哥林多前书里面都告诉了我们，他们都把摩西和耶稣做了一个象征性 的对比。摩西透过上帝的杖救了以色列人，而主耶稣基督他透过了十字架拯救了我们。一个是在地上领人出埃及的拯救者，另外一个更厉害的，他在天上成全救恩，救赎了我们的救赎主。弟兄姐妹们，如果你是犹太人，或者是你是犹太基督徒，你肯定认识摩西的伟大救赎计划，但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讲说，现在你要知道，耶稣比你所想象的摩西更加的伟大。在希伯来书里面三章第二节，刚才我们所念的经文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他告诉我们讲说，他为那设立他的军军中，如同摩西在神的架前加军中一样。我可能念不太出来，请你们包含了军中。这段话其实是跟民数记的十二章第七节第九节是拿过来的 reference 拿过来的。那十二章第七节到第九节民数记里面讲什么呢？那你告诉我们讲说，他说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家全家军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乃是明说不用谜语，并且他必看见我的形象。而这个故事的上文是这样子说到的，这故事的上文是讲到摩西他娶了古色的女子为妻，米利暗他的姐姐和亚伦就不爽他，有些人的话不爽，不爽他就毁谤他，跟他讲说，哎，难道耶和华单单跟你说话，跟摩西说话，不也与我们说话吗？然后这话耶和华听见了。弟兄姐妹们，摩西的确是可能不应该娶古色女子为妻，但是你注意一下，如果今天我们教会里面有做不对的事情， 你应该是针对他做不对的事情去责备，对不对？你不会用另外一件事情去讲他的不对，除非你跟他有一些看不见的可能阴暗面，你想对付他。比如说如果今天我看我师母可能不是很爽，比喻了，我就攻击他，我讲说，哎呀，我觉得你最近侍奉很多，你可不可以常常在家一点？其实不一定是侍奉的关系，而我只是懒惰，想要他多照顾，明白我的意思吗？用别的理由去代替这个理由。这个经文是如此的，摩西明明就是起古示利子为妻，当他们骂他的时候又不讲这一个，他们骂他们什么呢？他们是怀疑他，讲说难道耶和华只跟你说话吗？他们是怀疑摩西的先知角色，他怀疑摩西是不是先知。你就是为什么说，如果我们看经文，耶和华回应米利暗对摩西的毁谤，耶和华就没有提到这个女子了。耶和华提什么呢？耶和华跟他们讲说，说什么呢？神说，你们中间若有先知，我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在梦中向他说话。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他是在我全家军中的，我要与他面对面说话，并且他必看见我的形象。在旧约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看见神的形象，特别是面对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希望能够看到神了，你只要证明给我看我就信主。我真的觉得如果证明到你就信，那神怎么不会想到呢？可是偏偏我真的觉得神如果真的出现也不见得很多人会信的。旧约有这样的例子，新约也有这样的例子，看见的也不一定会相信的。摩西是少数在圣经里面他见到神的背影，是因为他是神的先知，是因为他是以色列人和上帝中间的中保。比如说在出埃及记39章告诉我们，当神在西乃山向摩西说话的时候，摩西是唯一位在旧约里面和神说话有40天之久领受上帝的律法。摩西也是旧约里面唯要求看见神的荣耀并且生命得以存活，他是唯一一个。然后呢，摩西也是一位在地上像基督中保一样的先知，当以色列人犯罪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性命向神求赦免，求神不要记下他们的生命。摩西也是一个。如果你们犯罪，我绝对不会跑到神的面前，主啊你击打我吧，不要击打文兵长老，那是我的错，我不是他的中保，我 没有这样的事情。可是摩西他是这样的，他是当时以色列人和神之间的中保。摩西也是唯一一位在地上看见了神之后脸上带有神荣耀的人，使人害怕接近他。你们记得吗？从山上下来脸上带荣耀，我现在不会有，拿灯照自己也不会有荣耀，他是唯一一个。所以弟兄姐妹们，面对着这样子一个伟大的以色列人的中保，在神的家中前来敬忠的人，他可以为人代求，可是呢他却救不了自己，他救不了自己。因为在民数记20章里面告诉我们，讲说当时的会众没有水喝，他们再一次投诉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跟摩西讲说，你拿着神的杖在他们眼前吩咐，之前是击打，现在是吩咐磐石发出水来喝。但是因为摩西太过生气了，他就举手就打磐石，磐石的水流出来之后，耶和华马上讲说，因为你不信我，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民数记20章第2到第12节。你不觉得摩西很可怜吗？在民数记的12章前面一点点，神跟米利暗讲说，我的摩西啊，在全家里面是最尊重我的。20章8章之后一点点，因为他用杖击打磐石，神就说，你不信我，因为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你不觉得摩西的生平就是这样的可怜吗？一方面给神伸杖，一方面不得进入迦南地的安息里面去。摩西就是因为这样一辈子没有办法进到迦南美地，他跟神讲说，神啊，你让我去看看吧，瞄一眼就好。神跟他讲说，别，不要跟我谈，好像我骂我儿子一样 NO， 不要谈。其实我师母有些时候也会跟我讲 no， 我不要向我再提这个问题，不要向我再提，我讲圣经不是我家的时候，不要向我讲讲这个事情，他就这样讲责备摩西。弟兄姐妹们，因为在地上全家军中人，他救得了别人，但救不了自己，因为毕竟摩西就是一个人，他在地上就是一个人，他就是因为被神留在地上，让人认识神的管道，他只是一个管道让人认识神。他不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样，主耶稣创造了世界，造了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世上受死一下，回到天上，最后再带领我们从地上回到天上。这就是一个地上的救赎主的对比和一个天上的救赎主的对比。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所依靠的天上的救赎主比地上的救赎主更加的超越，而更加的厉害。我常常觉得作为一个的父亲，在我们当中可能很多做父亲的，或者是作为一个牧者，我说我自己，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牧者，我常常觉得我最累的地方不是让我孩子看到我有多厉害。 我发现我孩子最近有点开始我不能讲说迷上我，我只能够讲说他很喜欢学习我生命里面一些榜样。比如说那在我们当中都知道，我们每次崇拜完之后会去打篮球，他喜欢看我打，然后他就不打了。我就问他说，为什么 你不喜欢看不喜欢打？他说因为我看你赢的样子很酷耶。我会觉得我这样很不好，因为回到家里面我有很多的样子是不能给他看的，他就看在眼里面。所以我常常就讲说，一个最伟大的父亲，一个最伟大的教会牧者，不是让弟兄姐妹看到自己有多伟大，而是让弟兄看见，而是让弟兄姐妹看见自己有多么的罪恶，而你我一样，我们都需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是如此。不是让你们看到我多伟大，也不是让我孩子看到我多伟大，因为毕竟我在地上，我们是要寻求天上。其实在台湾我的孩子老震荡，我现在可以讲多一点，之前我可能引言一下，他不记得我是谁，这真的不孝子。我心里想，哇，这也太离谱了吧，你是谁？我说我是你爸。那他是谁？他是你妈。他就一直问一直问呢，你是谁？我说我是你爸，他是你妈，我是你爸，他是你妈。他竟然不记得我是谁。在我们当中，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的话，可能你听我讲会觉得那没什么了不起，但是对于一个完全没有这种经历的父亲来讲，说我整个人真的吓到了，怎么可能只是我的岳母拖一拖地他一跌倒起来就整个人疯掉，不知道自己是谁，然后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当时也不知道是老真的，我还骂他讲说，你哎，不要再玩了，嘿，没人起来了，不要害怕。他到房间里面一直哭一直哭，哇，到一个地步我跟我的岳母都已经快要吵起来，我说他到底怎么搞，怎么会跌倒，你告诉我。我人生里面第一次对我岳母这么凶，因为那时候真的是，就我要告诉你们，传道人也是人，我也不怕隐藏。我说哎，怎么会跌倒，到底干了什么，怎么会这样，你们看他跌倒，什么事情发生，就开始在挣扎，很大声。我在美国怕看医生是因为美国的医疗费很贵，我在台湾不怕看医生是因为台湾的医疗费很便宜，所以马上就去看了。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讲说，我们看的医生照了那个辐射，我就以为说只要还钱照辐射就感谢主，只要花钱就好，台币不是美金。但是没有想到他告诉我们讲说，哎，你知道吗，小孩子照辐射会有癌症的，而且我儿子那时候很慌，不知道自己是谁，我是谁，我在哪里，你是谁，我是谁，我在哪里，你是谁啊，我是你爸爸，再过几秒你是谁，我在哪里，医院再问你是谁，我在哪里，就是一直问。所以我们很怕当他在照那个辐射的时候，他只要稍微动一下就要再照一次，照两次就会致癌了。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点很担心，我们就很害怕讲说，哇，惨了惨了，怎么办。在美国是害怕看医生，在台湾便宜，没想到也会有这样的事情。那我就以为看了医生照了图就会好，结果后来医生也告诉我们讲说他不知道，他说很有可能三个月，很有可能六个月才会知道他的脑部里面是否有真的出血。因为他们告诉我讲说，他们前一阵子断定了一个人没有出血脑部，可是半年一年之后发现到脑部才开始出血。 哇，在那个时候我的人生就真的发现，哇，在地上真的是靠不住。因为我是在医院看我孩子那一个，父母就回家休息了，我整晚上就看着我儿子，我心里想，哇，天哪。当然抱怨的话我就不讲了，当然我是因为传道人所以祷告还比较好一点的。我说，主啊，我也预备好了，如果他真的是不记得的话也没关系，你就教导我，我就乖乖留在台湾牧羊就好了，不要回美国。我也这样想，其实那时候当然这种东西其实都很不熟练，只是那个时候的情况是这样。各位弟兄姐妹们，我想用这样的事情劝勉各位，人生的苦难不一定要在地上找到解决方法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讲说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勉励，我们不是只有在地上可以依靠。希伯来作者告诉我们，讲说我们是一群同门天召的圣洁弟兄，我们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世人的宝座面前，为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他告诉我们，讲说人在世上我们可以进到世人宝座面前，靠着基督的宝血而得到基督的帮助。他告诉我们，讲说在地上人生没有出路，里面在天上我们有一位的属灵父亲，我们能够仰望。所以他告诉我们，讲说地上和天上的对比，他告诉我们，讲说人在地上是能够仰望天上的。这是第一节到第四节的重点。如果我们再看经文，希伯来书的第三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他告诉我们另外一个对比。第五节的第六节里面，他告诉我们，讲说是一个仆人和儿子的对比。之前我们看到是一个地上和天上的对比，第五节到第六节里面我们看到是一个仆人和儿子的对比。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说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他告诉我们，讲说谁是儿子，他也告诉我们，讲说谁是仆人。他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承揽敬重，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上帝的家。我大概做了一下研究，我发现很有趣，如果我们去查仆人这个字，特别在出埃及记里面出现了大概很多次，但是我只是形容这三次。在出埃及记的第四章第十二节里面是这样用的，摩西对耶和华说，主啊，我输了不是人言的人，就是从你对仆人所说以后也是这样，我本是错口笨舌的。第七章第十节，摩西咬人进去见法老，就照耶和华吩咐的行，咬人把杖丢在法老基普的面前，杖就变作蛇，臣仆就是仆人的意思。摩西咬人就照耶和华吩咐的行，咬人在法老和臣仆面前几杖击打河里的水，河里的水就都变成血了。你会发现每一次只要仆人出现的时候，仆人的这种人通常都是生命没有主权而任由人摆布的人，这些人就是仆人。他是没什么生命主权的，他的生命主权完全在别人手里的，这些的人就是仆人。就好像我在台湾的时候，台湾有很多的菲佣，菲佣就是印尼人，我对印尼人很有感情，因为我从小是被印尼人带大的。我跟你们讲过的，我们叫印尼人，很多人叫我们仆人，可是我看到印尼人我会叫他为嘎嘎，嘎嘎的意思就是姐姐，她是 我的姐姐，我带大的，我从小是印尼人带大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很不听话，那个印尼的仆人就放辣椒在那个奶嘴上面就让我吃，其实我应该跟我妈讲的，可是我不知道，那时候太小。后来想想，哎呀，其实应该讲我的，可是我称他为我的嘎嘎仆人。他是没有什么主权的，他住在我家领我妈的薪水，他要吃要喝都要问过我们家，因为他就是领我们家的薪水。仆人完全没有生命主权，就叫做仆人。那儿子呢，很奇妙的是，在希伯来书里面凡是只要用到儿子的时候一定会留给主耶稣基督的。比如说希伯来书一章第二节，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小于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借着他创造诸世界。论到子切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四节， 我们竟然有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守所承认的道。从来你不会在耶稣的身上看到仆人，你也不会在摩西的身上看到儿子，因为儿子是专门给主耶稣基督的。在希伯来书里面，儿子是给只保留给一个人，也唯有这个人能够被称为儿子，那就是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儿子，三位一体的真神，为了救赎我们而钉死在十字架的儿子。这个人是唯有他能够做上帝的儿子，而另外一个摩西，他顶多就是上帝的仆人。我再给各位一个例子，如果各位有读过马太福音十七章，我们都很熟悉哦，登山变相哦，不是马是太哈，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打个马在上面哦，应该是太哈，这个是错的，应该是太哈，马太福音是太哈。在马太福音十七章里面，登山变相的故事里面，你们记不记得马太告诉我们，他说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上到山，上到山山上面去哈，然后呢，在他们面前，耶稣就变得像哈，然后这个时候忽然间，摩西和以利亚也出现了，跟耶稣谈话。然后呢，彼得可能就吓到，哇，这么荣耀，他就跟他们讲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要是我，我也觉得很好，那不然一起吃个晚餐怎么样？”因为犹太人的概念哈，就是吃晚餐是庆祝的意思哈。嗯，正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座帐篷，也就为你哦。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哇塞，你看，彼得把摩西、以利亚和耶稣看成为同等的。彼得那个时候一样的招待，同等的都盖三个帐篷。这个时候在天上有个声音，我猜想他可能是不爽的。忽然间有个声音，有朵云彩笼罩了他们，看啊，有声音从云中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当听从他。”你注意一下哦，神没有在门徒面前跟他们讲说摩西为我的儿子，他在他们面前很清楚告诉他们讲说主耶稣基督为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的话语，很清楚的告诉他们讲说耶稣是我的儿子，不是摩西。在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讲说摩西从山上下来带着上帝的荣耀下来，当时的人都很害怕。但是呢，我们不要忘记，保罗在哥林多后书三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讲说，摩西的荣耀是渐渐褪去的，不是永恒的，是褪去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奥巴马总统一样，或者是我们看八卦杂志，所谓的国旗明星，他们讲时不时要炒些新闻，因为害怕人民忘记了他们一样，因为是会渐渐褪去的。摩西的荣耀是渐渐褪去的。当希伯来书一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讲是什么呢？他说主耶稣自己却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所以弟兄姐妹们，一个是神的儿子，一个是神的仆人，一个是荣耀的本身，一个是反映出上帝的荣耀而已，那个就是摩西。我在台湾回去看我的阿嬷，就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差点讲我四母，我太太的岳母，就是我的，不是岳母，是阿嬷，太复杂了。我们就像马来西亚人讲，我的 uncle 的 uncle， 安迪的安迪就好了。我看我的阿嬷，我听过我很多阿嬷的传奇事情，比如说我师母常常告诉我的，我小时候我的去教会的之前衣服都烫得漂漂亮亮的，忽然间我的阿嬷就会来一个全新的台币100块新兴的从银行拿出来交在我手中，提醒我今天一定要奉献，都很早起来。哇，我告诉你们，我其实回到高雄峰山寺他阿嬷住的地方，我终于体会到什么叫做给100块你叫你奉献那种滋味。我的阿嬷可以从早上6:30就敲门，亨利起来了，要去教会了。哎，教会不是9点，7:30起来干什么？6点45分了，你要起来换好衣服，你是牧者啊。那时候台湾很热，我是穿短裤回去，短裤短袖， 才有穿一个球鞋去教会啊。他说：“哎呀，你是传道人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忽然间他叫你讲道的话，怎么办？”我就想说，我没有带衣服回来就好了。我说：“你不能这样传道了，你要穿的整整齐齐，每个礼拜都要整整齐齐教会，这是100块，我把他。”他给我一张新的两张新的100块，跟我讲说要把它给孩子，记得叫他奉献。我心想说我是传道人，这是什么意思？那我就知道师母跟我讲的感觉是什么感觉。但是有一件 很奇妙的事情是我想了很久的。我的阿嬷在高雄里面有六个女儿，包括她的孙女，后来没有人是这样做的。后来没有人特别会在6:40早上起来很早的时候去烫衣服、去洗刷、拿新衣服烫得滋滋的来教会。你们有吗？在当中应该没有吧？不会吧？我也不会，我是牧者，我也不会。我顶多是前天把我要穿的衣服放出来，可是我不会烫得滋滋去银行拿新的钱币，我不会这样做。他们全家几乎没有人是这样做的。但是我发现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一个人竟然跟我阿妈一样很早起来换好衣服，穿了鞋子准备要去教会的。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吗？菲佣。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被我阿嬷的生命见证生活被感染了，纵使他是一个回教徒，他是一个回教徒， 他不会信主的。我跟他谈过很多次了，因为 我会讲印尼话，我现在也在上回教课程了，刚好我博士班上一堂回教课程，我跟他谈很多，我说你们的回教里面的怎么样，他不会信的，因为是叛教，要死刑的，要很危险的在印尼，他不会的。我有一个很大的感触，他虽然不信主，但是他的生活他是反映出水啊，他的整个的生命早起来，他不是反映出他的信仰，他是反映出我阿嬷的生活，就如此而已。同样的概念，摩西再怎么伟大，摩西的荣耀的光辉再怎么厉害，他就只是反映出谁的荣耀？上帝的荣耀。他本身不是神，而耶稣基督他本身就是神的荣耀，有差别。不但如此，在希伯来书3:5-6，他告诉我们讲说，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承揽军众，还有另外一个目的，他告诉我们讲说，摩西有一个另外一个目的，就是他告诉我们讲说，他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摩西早期在旧约要证明将来所传的事，比如说在申命记18:15告诉我们讲说，摩西是一位先知，他的目的就是要传递未来有关基督的信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经过红海出埃及，是为了应验未来我们这次洗礼进到基督的死和复活，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当摩西没有办法带领以色列人享受到迦南地的安息的时候，是为了告诉我们，在未来的新约里面，我们可以靠着主耶稣基督进到新天新地，得到基督的安息。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他透过摩西传讲耶稣，但是在新约，当基督道成肉身之后，在希伯来书的1:1-2，希伯来作者如此告诉我们，他说，自从道成肉身以后，我们的神就不藉着先知向我们说话了，因为他说，神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向我们说话。所以不要再有什么先知了，台湾的教会很流行先知还有使徒，但是没有了。这里告诉我们讲说，神不会透过先知向我们说话，神是透过他的儿子借着圣灵来向我们说话。我记得我前3个礼拜听耶传道讲道，我觉得有个见证好感动，他说他去那个post shop 去寄信的时候，下雨的那一次，你们记得吗？他讲这个故事，不记得请他讲，还是你要我讲一下？我觉得他给我的那个很好提醒，他说可能在当中有些不在了，而且 post 要寄信，那天下很大雨，可能你有这种经历，我都有这种经历，雨下很大，那 post 里面很多人，正常的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应该是这样讲， 不真诚的基督徒就直接走进去了，真诚的基督徒应该需要帮他们遮掩出来的。那一次他就做了，他说不是讨神的开心，而是因为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讲说必须如此做。然后他给我们一个提醒，其实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会有这种微小的声音的。哇，我就哭了。然后我就把这个故事到我的学校跟别人传讲，我说我昨天听了一个很酷的信息，是这样，大概是这样的，那个微小的声音你我都有的，每个人都哦，是是是是。这我家是住在一个 apartment， 我楼下的经常吵架的，很常有微小的声音告诉我讲说是跟他传福音，但我总是讲说主啊不会啦，迟一点啦，下次好不好。我们总是有很多的事情会把这种的微小声音把它弄掉。而在这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讲说，神却透过他的儿子借着圣灵向我们说话。神爱我们爱到个地步，他不是借着先知向我们说话，神爱我们爱到个地步是把自己的儿子送给我们，死了升天，他不死他不升天，圣灵就不会来，圣灵就不会来，我们就不能够听到上帝的话语。而这整个的救赎计划里面，神却透过他的儿子完完全全的给了我们。你问你自己，我问我自己，我不会很舍得把我的儿子交给你们抚养的，我不会这样做，因为那是我的儿子，包括长老 No way， 不会的，那因为那是我的宝贝儿子，我跟他有情感，我爱他，我跟他有情感，他是我的家人，我投入了我的全能，我投入我的全心，我投入我的情感，包括你们都一样，工作不就是为了自己的名，再加上为了我的儿子，为了我的家人，因为我们把我们的情感都投在我们的家人，投在我们儿子身上。可是你没有想过说，神把他的儿子完完全全的为了我们毫无保留的摆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我们对这样子的一个信仰会完完全全的没有感情而已？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牧师我可以服侍，牧师我可以做这个，但我不想付出我的感情。就是讲我们对我们的信仰没有什么情感而言，我们就是来做做来做做礼拜，但是我们对这样子一个信仰我们常常是没有什么样的情感，我们就是做做就回家了。有位的清教徒叫做克多克，他曾经对他的会友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差派来不是找划船的卢工，也不是要来找戏耍的熊，主派我来是要追求你们去做他的配偶，是要让你们嫁给基督。我差派来不是要找划船的卢工，也不是要找洗刷的熊，主派我来是要追求你们去做他的配偶，是要让你们嫁给基督。你们都记得你们在结婚的那一刹那跟你们配偶讲的那些 的多么感动的誓言，留下多么多的眼泪，而耶稣基督对待我们教会也是如此一样，他把他的情感也给了我们。可是如今我们却对我们的信仰是否好像没有什么情感了？而弟兄姐妹们，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讲说，今天我们也不是神的奴仆，我们也是神的儿子，而在家里面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我们对我们的神应该是有感情的，因为我们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心腹。求神帮助我们，时间的关系我不能再讲了，我本来以为会讲很短，才写九面，结果，大概 我快停止了。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学到，地上和天上的对比，我们有主耶稣基督为天上，最好的在天上，也告诉我们讲说，永恒和短暂，不管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讲说，仆人和儿子的对比，我们今天我们不是神的仆人，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在神家中我们应该是有情感而言，我不是单单只是来这里做做的。好吧，我们就一起来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你面前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向我们说话。主啊，透过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主啊，我们看到了地上和天上的对比。主啊，我们看到你怎么借着你的仆人摩西，主啊，拯救以色列人，主啊，能够出埃及，经过红海，进到迦南美地，享受你的安息。如今主啊，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我们靠着耶稣基督进到那圣城，进到那耶路撒冷，进到那新天新地。主啊，你帮助我们，主啊，当我们在地上生活，我们有软弱疲乏困倦， 甚至是主啊，我们想要离开你的时候，主啊，求你透过希伯来说，你勉励我们，不要停止机会，像那停止惯的人。主啊，你也勉励我们，主啊，当君众耶和华所听见的道，常常把你的道放在我们生命里面，免得我们得罪你。主啊，你告诉我们讲说，主啊，你如今你在天上的宝座，你是那永恒的大祭司，你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主啊，我们常常想到教会里面没有人关心我们，教会里面没有人为我们祷告，但是主啊，我们却忽略了你在天上，你为我们的困难，你为着我们需要常常代祷，常常祈求，让我们不自己失落，让我们不自己失望，也让我们不自己离开你的家。求求你帮助我们紧紧抓住这样的信仰，活出这样的信仰，也能够在教会里面活出这样的信仰。主要帮助我们不但只来这里做做礼拜，唱唱诗歌，我们也把我们的感情，把我们全人也放在我们教会里面。因为主啊，这是你的家，主啊，这是你所救赎的，我们是你的心腹，教会是你买赎回来的。求助你把你所赐给我们的情感，主啊，也浇灌在我们生命里面，好让主啊，我们也用同样的情感来去爱你，来去爱弟兄姐妹，来在这里活出你那宝贵的见证。我们在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还是奉爱主耶稣基督生命所祈求的，阿门。